第277集。
段誉听得林氏里王夫人和慕容复的对话，不禁猝然生惧，心想：段誉呀，段誉，你一步步的踏入人家的圈套之中，居然瞧不出半点端倪，当真是糊涂透顶。但转念又一想，我这一路上填写字画中的缺笔缺字，王夫人的爪牙便将我当作了爹爹，全副精神灌注在我身上，爹爹竟因此脱险，我代爹爹担当大祸，又有什么可怨的呢？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言念及此，颇觉坦然，但不禁又想，王夫人擒住了我，要将我斩成十七八块，倘若擒住的是爹爹，反而会千依百顺地伺候他。哼，我父子二人的遭际可大大不同了。只听得王夫人恨恨连声，说道：哼，我要这婢子装成个聋哑老妇主持大局，他又不是不认的那人，到头来居然闹出这样大的笑话来。那老妇便道：小姐啊，婢子早向你禀报过了，我见来人中并无段公子在内，便将他们的火刀火石都骗了来，好让他们点不着油灯。婢子又用草席将柱子上的对联都遮住了，使得不至引醉人风进屋。谁知道这些人愣是要自讨苦吃，终于还是点着了火，见到了对联。王夫人哼了一声，说道：总而言之，是你不中用。段誉心道：这老婆婆骗去我们的火刀火石，用草席包住柱子，原来倒是为了我们好，真正料想不到。慕容复道：舅妈，这些醉人风刺过人之后，便不能再用了吗？王夫人道：疯子蛰过人之后，过不多久便死掉了，可是我养的疯子成千上万，少了几百只又有什么干系？慕容复拍手道：那就行啊，先拿了小的，再拿老的，又有何妨啊？甚而心想啊，倘若将那小子身上的衣冠佩玉或是兵刃用物什么的拿去给舅妈那个人瞧一瞧，要引他到那草海的木屋之中，只怕倒也不难。王夫人啊的一声站起身来，说道：好外甥，毕竟是你哦，年轻人脑子灵，舅妈一个计策没成功，心下懊丧不已，就没有去想下一步棋了。对对对呀，他父子情深，知道儿子落入了我手中，定然会赶来相救，那时再使醉人风之计也还不迟嘛。慕容复笑道：到了那时候，就算没蜜蜂，这怕也不打紧。舅妈在酒中放上些迷药，要他喝上三杯，还怕他推三阻四吗？其实啊，只要他见到了舅妈的花容月貌，又用得着什么醉人风、什么迷晕药，他哪里还有不大晕大醉的呀？王夫人呸的一声骂道：呸，混小子，跟舅妈没上没下的胡说。但想到 和段正淳相见劝段正淳喝酒的情景，不由得眉花眼笑，心魂皆酥，甜腻腻的道：“对啊，不错，咱们便是这个主意。”慕容复道：“舅妈，你外甥出的这个主意还不错吧？”王夫人笑道：“倘若这件事不出岔子，舅妈自然忘不了你的好处。咱们第一步须得查明白，这没良心的现下到了哪里。”慕容复道：“啊，圣儿倒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不过这件事中间却还有个老大的难处。”王夫人皱眉道：“有什么难处啊？你就是喜欢吞吞吐吐的卖关子。”慕容复道：“这个人眼下被人擒住了，性命已在旦夕之间了。”苍啷一声，王夫人衣袖带动茶碗，茶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段誉也是大吃一惊，若不是口中给塞了麻盒，已然叫出声来。王夫人颤声道：“是给谁擒住了？你怎么不早说？咱们好歹得想个法子去救他出来啊。”慕容复摇头道：“舅妈呀，对头的武功极强，胜儿万万不是他的敌手，咱们只可智取，不可力敌。”王夫人听慕容复的语气，似乎并非时机紧迫，凶险万分，又稍稍宽了宽心，连问：“怎样自取啊？又怎生个自取法呢？”慕容复道：“舅妈的醉人风之计还是可以再使一次，只需换上几条木柱，将柱上的字刻过几个，比如说刻上大理国当今天子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样。哼，那人一见之下必定心中大怒，伸指将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样抹去，那药气便又从柱中散出来了。”王夫人道：“哦，你讲擒住了他的便是那个和段正明争大理国皇位的叫什么段延庆的吗？”慕容复道：“正是。”王夫人惊道：“他落入了段延庆之手，定然凶多吉少。那段延庆时时刻刻在想害死他，说不定这时候已经将他处死了。”慕容复道：“舅妈不需过虑，这其中有个重大关节你还没有想到。”王夫人道：“什么重大关节啊？”慕容复道：“现下大理国的皇帝是段正明，你那位段公子早就被封为皇太帝，大理国臣民众所周知。段正明轻徭薄赋，勤政爱民，百姓都说他是圣明天子。镇南王人缘也很不错，这皇位是极难动摇的。段延庆要杀他，故是一举手之劳，但一刀下去，大理势必大乱。这大理皇帝的宝座，段延庆却未必能坐得上去。”王夫人道：“这倒也有些道理，你却又怎么知道的？”慕容复道：“有些是圣儿听来的，有些是推想出来的。” 王夫人道，哼，你一生一世便是在想做皇帝，这中间的关节自然揣摩得清清楚楚了。慕容复道，舅妈过奖了，但圣儿料想这段延庆擒住了镇南王，绝不会立即将他杀死，定要设法让他先行登基为帝，然后再禅位给他段延庆，这样便名正言顺，大理国群臣军民就都没有一言了。王夫人问道，怎样名正言顺呢？慕容复道，段延庆的父亲原是大理国皇帝，只因奸臣篡位，段延庆在混乱中不知去向，段正明这才坐上了皇帝。段延庆是货真价实的延庆太子，在大理是人人都知道的。镇南王登基为帝，他又没有后嗣，将段延庆立为皇太帝，可说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嘛。王夫人奇道，他明明有个儿子，怎么说没有后嗣呢？慕容复笑道，呵呵，舅妈说过的话自己转眼便忘了吗？你不是说了要将这姓段的小子斩成个十七八块吗？呵呵，这世上总不会有个十七八块的皇太子。王夫人喜道，对呀，对呀，这是刀白凤那贱婢生的野杂种留在世上，叫我想起了便生气。段誉只想，今番当真是凶多吉少了，语焉却又不知到了何处，否则王夫人瞧在女儿面上，说不定能饶我一命。王夫人道，既然他眼下并无性命之忧，我就放心了。哼，我可不许他去做什么大理国的老死子皇帝，我要他随我去曼陀山庄。慕容复道，镇南王禅位之后当然要跟舅妈去曼陀山庄，那时便要他留在大理，他固然没去，段延庆也未必容得下他，岂肯留下这样一个祸胎呢？不过镇南王嘛，这皇帝的宝座总是要坐一坐的，十天也好，半月也好，总得过一过桥，再抽了他的板，否则段延庆也不答应。王夫人道，呸，他答不答应关我什么事啊？咱们拿住了段延庆，救出段公子之后，先把那段延庆一刀砍了，又去管他什么答应不答应。慕容复叹了口气道，哎，舅妈，你忘了一件事，咱们可还没将那段延庆拿住呢，这中间还差了这么老大一截。王夫人道，他在哪里啊？你当然是知道的了，好外甥哦，你的脾气舅妈难道还有不明白的吗？你帮我做成这件事情到底要什么酬谢？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你爽爽快快的先讲出来吧。慕容复道，咱们是亲骨肉，外甥给舅妈出点力气，哪里还能计较什么酬谢的？外甥是尽力而为，什么酬谢也不要。王夫人说，你现下不讲，事后再提，到时候我若不答应，你可不要来抱怨。慕容复笑道，呵呵，圣儿说过不要酬谢，便是不要酬谢。 那时候，如果你心中喜欢，赏我几万两黄金，或者琅环阁中的几部武学秘典，也就成了。王夫人哼了一声，说道：“你要黄金死费，只要向我来取，我又怎会不给？你要看琅环阁中的五经秘药，那更是欢迎之不暇。我只求你不务正业，不求上进。哎，真不知你这小子心中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好吧，咱们先整声去擒住那段延庆，整声救人。你的主意是什么呀？”慕容复道：“第一步是要段延庆带了镇南王到曹海木屋中去，是也不是啊？”王夫人道：“是啊，你有什么法子能将段延庆引到那曹海木屋中去呢？”慕容复道：“这是很容易，段延庆想做大理国皇帝，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擒住段正淳，逼他答应禅位。第二件，杀了段誉，要段正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段延庆第一件事已经办妥了，已经擒住了段正淳，段誉那小子可还活在世上。咱们拿段誉的随身物事去给段正淳瞧瞧，段正淳当然想救儿子，段延庆便带着他来了。所以呀，舅妈擒住这姓段的小子是半点都没有擒错呀，那是应有之招，叫做不装箱儿钓不着金鳌。王夫人笑了：“你说这段小子便是那香儿？”慕容复笑道：“我瞧他有一半香，有一半臭。”王夫人道：“却是如何呀？”慕容复道：“镇南王生的一半是香的，镇南王妃那贱人生的那一半定然是臭的了。”王夫人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小子油嘴滑舌，就是会讨舅妈的喜欢。”慕容复笑道：“圣儿，索性快马加鞭，早一日办成此事，好让舅妈早一日欢喜。舅妈，你把那小子叫出来吧。”王夫人道：“他给醉人风刺了以后，至少再过三日方能行转。哼，这小子便在隔壁，要不然咱们这么大声讲话都叫他给听去了。哦，我还有一件事情问你，这镇南王虽然没有良心，却也算得上是一条硬汉，那段延庆又怎能逼得他答应禅位？莫非加以酷刑，让他吃下不少苦头吗？”说到这里，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之情。慕容复叹了口气，说道：“哎，舅妈，这件事嘛，你也就不必问了。圣儿说了，你听了只有生气。”王夫人急道：“哎呀，快说快说，卖什么关子嘛。”慕容复叹道：“我说大理姓段的没良心，这话的确是不错的。舅妈这般的容貌，文武双全，便是打着灯笼找遍了天下，却又哪里找得着第二个了呢？哼，这姓段的前生不知修了什么福，居然得到了舅妈的垂青。 那就该当专心不二的伺候舅妈了。岂知，嗨，天下便有这等不知好歹的糊涂虫，有福不会享，不爱月里嫦娥，却去爱在烂泥里打滚的母猪。王夫人怒道：“你说他，他怎没良心的，又和旁的女子混在一起了？是谁？啊，是谁？”慕容复道：“哈哈，这种低三下四的贱女子，便是给舅妈提鞋也不配。左右不过是张三的老婆，李四的闺女。”舅妈没得，失了身份，犯不着为这种女子生气吗？王夫人大怒，将桌子拍得砰砰大响，大声道：“快讲！哼，这小子，他丢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爷，我并不怪他。他家中有妻子，我也不怪他。谁叫我认得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妇之夫了呢？可是他，你说他又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女人是谁？那是谁？”段誉在林氏听得王夫人如此大发雷霆，不由得胆战心惊。